第24章，盼望故事的终结。在历史中，盼望是一个新概念，一种基督徒独有的想法。我们今天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因为基督的思想已渗透了现代思想，但不是向来如此的。古希腊人有两种故事，喜剧和悲剧。喜剧有趣但不真实，悲剧真实却不有趣。如果你直面人生，就觉得人生悲苦；如果你无视人生，就觉得有趣。他们的哲学与话剧互相反映。斯多亚派哲学家主张在无意义的世界中持守道德。人生是一场悲剧，只能面如坚石挺下去。享乐主义者只顾享乐，因为人生是一场喜剧。他们主张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因为明日就要死了。福音就是好讯息，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克服了恶的势力，让我们可以和撒拉一样望着自己的全乳自嘲。难怪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制造150加仑美酒，他一场喜宴变得更精彩。悲剧没有得到最后胜利，上帝把好戏留在后头。有些作者说上帝只着重我们认识他，这种思想不过是绝望图表的另一版本。上帝关心我们的境况，他关注金这个哑巴。艾舒利为金能够说话的心碎祷告，感动了他的心。他在意金人生中的细节，并要他成功，毕竟他是给人盼望的上帝。这些作者把盼望属灵化，实际上放弃了盼望。然而亚伯拉罕和撒拉得儿子，约瑟的兄弟在他跟前下拜，大卫成了一国之君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还有金学会了用代言电脑说话，甚至开始用自己的声音说话。无限的上帝亲自触动我们。保罗的话提到这一点，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以弗所书3:20，我们做大梦，因为上帝那么大。为今做大梦，让我分享一个关于盼望的故事，是关于金寻找工作，一个悲剧变成喜剧的故事。金16岁时，吉尔和我就为了他22岁高中毕业后的前程隐隐担忧。金的身体既有那么多方面的残障，如何找到工作呢？我们开始天天求上帝为金安排工作。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，金在一家护理院得到一份义务工作。他喜欢喂饲鸽子，但讨厌摆餐桌。尽管有助手帮忙，他依然应付不了。吉尔试过教导金摆餐桌，他用颜色笔按着碟子、杯子和餐具的形状，在垫子上、书上摆放的位置，但金还是把东西放得乱七八糟。金热爱书本，所以他当起了图书馆义工。可是这有点像请酒鬼整理酒馆，金每整理2部书就会拿一部阅读，把书籍按字母顺序排列，预借上架对金来说格外困难。此外，金有时很固执，有一次金对助手表现得很霸道，不可理喻，把助手弄得哭着打电话给吉尔。吉尔特别讨厌金把自己的残障用作操控人的工具，于是吉尔开车到图书馆，问一张图书证可以借多少本书，答案是50本，于是他另外借了3张图书证，共借了200本书，又借用了2架放图书的手推车，把所有东西都搞到车上，然后把金带回家。吉尔让金把200本书排列好，然后再混乱图书的次序，让金再次排列， 这样的练习维持了两天。换言之，吉尔是对金说，金，如果你不听助手的话，你将要活在图书手推车的地狱里。从此金再没有难为助手了。金第一次受薪的工作是受聘于录影带店，负责把影带上架。又一次是酒鬼在酒吧工作，因为金热爱电影。一天，公车把金送到影带店，但助手没有出现。自闭症患者依赖时间表提供秩序，当秩序被打乱，他们就会惊慌失措。金曾因为课堂被风雪延误两小时而惊慌，因此当助手没有出现，金就乱发脾气。我们习惯了金这个样子，录影带店可不然。两天后，金需要再次找寻工作。金喜欢狗，所以我们带他到兽医和狗方找工作。我们找到些义工，但没有找着长工。我们带他到几家庇护工厂，那是我们的后备计划，但是金不喜欢那些地方。毕业前五个月，我们仍然没有为金找着工作。当找工作的前景越来越暗淡，我们和金去参观另一家庇护工厂。吉尔和我颇喜欢，但参观了不过几分钟，金就满眶眼泪。他不想留在那个地方。吉尔和我对望了一下，走到外面交流了想法。我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聘请助手，让金可以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，但我们仍然需要找到一个愿意聘用残障成年人的雇主。对于请求陌生人为金寻找工作祈祷，吉尔绝不害羞，他把不灰心的寡妇完全比下去。四月下旬，距离金毕业只有六个礼拜，我们依然一无所获。一天，吉尔路过与我们合作的印刷公司，老板问道：你们为金找到了工作没有？吉尔说还没有。他就打电话给一个经营狗场的朋友，这朋友答应聘金为遛狗员，条件是金需要有一名助手。我们参观狗场的时候，金的助手斯基普，一个昂藏六尺、体重250磅的前海军人员，进入狗笼与狗接触显得紧张，金感觉有趣，金可是毫无畏惧的。金找到了工作，但吉尔和我仍然需要想办法支付助手的工资。县政府拒绝了我们的申请，可是在金毕业前两个星期，公打电话给我说，保罗州政府这个月来核数时说，你们必须更具创意，我提议资助金助手的薪资，他们批准了，我们将负责金助手的薪资。前两个星期一切都很好，直至有一天金的新助手迟到，金在停车场发了一次大脾气。之后我就接到那个可怕的电话，我恐怕没有办法了。我恳求，我哀求，我许诺，我只差没有卖掉灵魂。狗房愿意给金最后一次机会。金自2003年起从事遛狗的工作，并且热爱此事。他自己负责约70%的工作，助手负责余下的20%。不管是最寒冷的冬日或最炎热的夏日，他总是在外面遛狗。每年冬天，他都会把钱储起来，准备到 FL 的迪士尼圣殿朝圣。我们偶然找不到助手，吉尔和我就会去辅助金。我曾为自己谦卑祷告，后来我明白这就是上帝答允我祷告的方法。我当然宁愿谦卑如同魔法一样降临，但上帝利用谦卑的处境教导我谦卑的功课。他叫我保持清醒， 安排我在聚会传讲信息后拾掇狗粪，我以为是石头的东西，其实是一块面包。在今找工作一事上，上帝创造了奇迹。我怀疑残障程度像今的成年人的失业率接近99%。当我们为今找工作祈祷时，有时感觉像祈求天空由蓝色变成粉红色，但正如天使告诉玛利亚，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，路加福音1:37。我们的祷告并非悬浮或高于生活，我们一家既注意现实线，也注意盼望线。祷告不能与工作计划和老老实实的祈求分隔开。
愿意着迷，当我们祷告和等候时，上帝就编织他的故事，创造奇迹。我们不是在喜剧否定现实和悲剧现实之间漂流，我们和永活的上帝有关系，他深深参与世界中的一切细节。我们正学习观察故事的发展，等待当中的奇迹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应邀在基督教营会当讲员一星期，当成廉价度假机会。有一次，我抱着4岁的寇特尼走到外面漆黑之中，让他眺望夜空。我为他指出猎户座、仙后座和北斗七星，给他看星体的不同颜色和银河系。他为上帝的创造大感惊奇。如果你肯等候，你的天父会抱起你，带你走进夜色，让你的生命闪耀。他要用奇异的爱让你发光。要欣赏天父诉说的故事有多伟大，我们需要像小孩子，那正是路易斯会说故事的秘密。路易斯的好朋友皮特这样形容他，他一生都是被他对荣耀和噩梦持续独有的童心所引领和激励。纳里亚人的作者雅各布斯这样评论路易斯，路易斯的心智最特别之处是他乐于被迷住，就是这种对离奇事物开放的特质把他的生命几条线索连在一起，包括他对欢乐的热情，愿意接受这是良善和爱的上帝所造的世界，还有某种程度上最甚，愿意为一个奇妙故事的魅力所倾倒。我为上帝给今的人生所编织的故事着迷，不只是工作，而是呼召。为今找工作令人灰心，吉尔和我开始摆上更大的祷告。我们开始不单祈求工作，而是祈求呼召，让今在工作中感受到上帝的欢心，能够服侍人。我们的想法是，怕什么，反正我们还在起点，何妨向上帝祈求顶点呢？上帝会怎样安排今的呼召，这个我不能肯定，但我乐于观看和祷告。去年金在不同的会议和座谈会中分享过几次，我通常会访问他生命中的几件事，其中一个故事基于下一章，就是金第一次陪我到座谈会的故事。我们一起在中尼之友的会议中讲述这个故事时，每当讲到一些他认为有趣的情节，他就会拍打自己的头，他让听众笑翻了，悲剧真的成了喜剧。